大家晚上好啊！今天是5月10号周日，咱们又是一个答疑的时间。然后今天晚上齐老师答疑，我看齐老师在线没？齐老师还没来吗？我叫一下齐老师，大家看看自己有什么问题，先准备一下措辞。在香港的姚师兄，
喂啊，谢
齐
谢
老
师
师
兄。
问好，老师开麦。
哎，齐老师，您好，是齐老师吗？
啊，您好，是的，是的。
恩师您好，典礼恩师，就是我最近有点体悟，想说一下，就是，民心见人性，见即是性，当下即是，是也不可得。说完了。
本分上的话啊，本
就
分上
是，
的话啊，怎么了？
就是，好像有一点悟的地方，但是感觉还不能体会
哎，
悟，
本分上
还
的
在。
话，你那个理解呢，落实了也好啊。本分
哦，
上的话都是正确的，
就是
都
落
是
实
正确，
了，
都不错误，都是正确的。
就是落实了，但是感觉还不能体悟悟。
啊，你说。
喂。
喂。
哎，我说，
他
本
还
本
不能
上的
体会
话，
无我啊，齐老师他说他不能
对，
体会无我。
是落实了，
你
但
跟他
是不
讲
能
讲
体会
吧，
我。
你跟他讲讲吧，那你们俩对话，你跟他讲讲吧。
不是老师，我不是抢您话，是他说那句没听清，
不
我
是
翻译了
讲
一句。
话，我是想委托谁跟他说说的，正
行
好
行行，
你委托你跟他讲。
是这样，钟师兄，我跟您说行吗？
那没问题。
你是说是这样，本本上那些话呢？你如果能相契很好，然后呢，再一点，老师说呢说是落实，落实呢，就比如说，如果刚才我说您，哎呀，这个什么有一个亿，最后说了一个不可得，其实不可得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些道理没必要记着，就针对于您刚才这么说，我就这么回复，就是没必要记着，不可得就在这儿。如果说把这些个话总是放在心里边。
我没有放在心里，就是这是我的体悟，最近的体悟就是跟老师说一下，然后虽然有所体悟，但是也不能体会
讲
无
的
我。
不是体悟，是本本上的话，那是体
啊，
悟。
这是我自己的体悟啊。
好吧，好吧，好吧。
哦。
所以你看，师兄姚师兄跟你说的是，如果你跟书上跟老人说那些，跟祖师说那些能相契，我用了这个词儿很好，后面去落实。然后你说那个不可得得落实，你现在好像是可得，这是第一个我想跟您说的。第二个，姚师兄是什么？你说不能体悟或者叫体会无我，无我不是让你体会的。这么说吧，很多人总认为就是说，哎，化空的时候是无我，或者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时候是无我，或者是说在座上感受不到手，感受不到脚，感受不到身体了，认为这是无我。
也不是，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还是有一个我在这边的，而不是说坐上空了就我了，或者您刚才举的那几个例子，是因为还没有就是修正到后面，是不是所谓的一些，就是我的抓取我的这个还没有被化解掉啊？
那您怎认为怎么算才能化解掉？您说说行吗？
因为我现在还有一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化解掉。
其实啊，你那个好像是影影绰绰，感觉有个我，
对，
是自己的意象。我这么说吧，您知不知道有一句话佛经上这么说的，叫四大假合以为身。四大，
对。
地水火风四大假合啊，假装合在一起了，以为身，就你认为这是身体。你现在，这句话，或者说能相契吗？能契入吗？能理解吗？
能理解。
然后呢，这就是本来处，你没有个我吗？没有，但你一着相了以后，就该关照，就是这回事儿，而不是说要体会过或体悟或体会个无我。你一发现自己着相了，认为又有贪嗔痴慢疑了，就跟《金刚经》说的"又着人我众生寿者相"了。这会儿呢，关照啊，甭管是说着在哪方面呢，让自己就是别再继续发酵也好啊，别再相续也好啊， 把这个错误认知立马放下，嗯，就这样，而不是说你要体会个无我，认为那个好像是那个我要怎么有一种感觉，明白什么道理才是无我，这不假合自大以为真，就
是
这样吗？
是这个意思。OK， 那就是当下就是
他其实说的是认知，姚师兄。
嗯，
不是说你感受上我有一种意向，或者说有一种感受，或者悟出一个道理，认为是无我。
嗯，好的，那我以前是有一点误解的，就是觉得可能真正契入无我是不是就会是，嗯，比如说我在跟您说话，然后就没有我的一个主体了，或者一个我的一个执着在里面，不是这样，而是就是像您说的，没有终身受者相，不要着在上面。
哎，
就当下就
你那种说法其实也成立，整整事情、你那种说法可以借用。比如说二祖说过一种说法，二祖分享过一种说法叫地狱。什么是地狱呢？他不认为有相受苦那个是地狱。二祖说过一种视角、这种视角就是什么呀？你如果执着一种认知，执着一种知见，而且抓得很牢，牢就有狱嘛，就是地狱的狱，那个牢狱的那个简称。所以呢、你把一种认知、一种知见执持为牢，这个叫地狱。他有一种正正气的视角，所以说你认为在跟我勾兑话的时候，不是说你跟我说话，咱俩正常聊天，就是你有我，我也有我。
嗯，
其实是主要是第一个，你那个有没有一个牢不可破的之见？所以刚才回到刚才您说那句话，跟齐老师对对之见，最后你也说一个啊，那什么什么也不可得，你不可得这个也得落实。
好的。
不可得怎么落实呢？嗨，你要总以为这些道理是用得上的，这些道理呢是特别究竟的，然后呢，哎呀，这个真实的再不能再真实了，那它也是你
都没有，
它也是毒。
对，我这些都在心中没有一点痕迹的，就是当下就是，其实就是当下就是，
不要当下就是，没有个当下，为什么？你说当下的时候，当下已经过去了
。好的，好的，明白。
而且不要就是。
嗯，
如果这个是那个就不是了，那怎么成片啊？
明白了，
不是都不可得吗？
好的，
就是您就是这意思啊，就是您说当下就是的时候就可得了，其实连当下也不可得啊，哎，都是假说。
对对，都是假说，但就是描述一下最近的一个感悟吧。那纠正出来的确是什么也说不出来嘛。
啊，尽管说。没说过。
好，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说完了，谢谢。谢谢师兄，谢谢齐老师。
他有没有说错的地方，给我纠正一下，别误导师兄。
哪会啊，不会哪有说错
的。好嘞。
哦，对的。
您可以再问齐老师，您可以再问齐老师师兄。
啊，是这样，就是我是之前说过。
我说的错的地方多着嘞，别怕说错。要说错，我说错的最多。
啊，魏师兄，师兄，刚才您说的那个什么四大假和，您说的那个假是假装，这个您确实错了吧？
那不是后来有师兄说吗？假借，我以为是假和呢，不是假装。假就是对于真说的，你老当真，所以说个假。
哦，那是啊，刚才那我没听清楚。啊，好了，
然后就是我是之前打过百座，然后后面因为学业事情的繁忙放下来了。然后最近呢博士毕业之后还是要再把它提上来，还是得把三年的座打完吧，是不是吧师兄老师。
你说的是千座呀？
对，千座。
千座咋会不打完呢？哪能行啊。
好。
你以为千座可以不打完是吗？你就是开悟了也要打完。
明白了，
你
我一定会打完
了。
哦，打完，肯定要打完。
师兄，您现在修多少座了？
之前我断掉了，然后现在要重新修。
哦、现在还是在两轮之内是吧？
现在还没开始呢，过段时间开始。
哦、那这么说吧，我修正一下我的说法，姚师兄，你刚才说的那些道理啊，咱不说可得不可得。你先不在道理上会任何东西，老人的书可以看，现在两桌之内你先多打坐好不好、因为我以为您已经在做几百座了呢，您现在只等于说之前断了一次，然后现在还没开始，那这些道理你先不琢磨它，先不体悟它，等进入全座以后 可以再看，好不好？
好的，好的，谢谢师兄，谢谢恩师。好的，我闭麦了。
哎，你没问题了是吧，跟齐老师？
哎，我对对，谢谢谢谢。
哎，好嘞好嘞，不客气。
你好，齐老师，你好，魏老师。
我是橄榄论师兄的。哎，你好，你好，您怎么称呼？我先改一下名字。
我姓轩，轩辕的轩。
您是哪个地方的？地级市？
齐齐哈尔。
哦，齐齐哈尔，好，要您跟齐老师说吧，我给你改好了。
我现在说话，齐老师能听见是吗？
那个我能听到，我能听到。
您好，齐老师。
您好。
哎，是这样，我有一些修正的情况，真的想请您为我指点一下啊。齐老师是这样，就是
你直接说吧，别客气。
现在是有两个情况是要跟您去汇报一下啊。是我在4年多以前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在修禅，一直在打坐，然后4年前的时候是有一个念头和呼吸都停下的一个经历啊，大约是3个小时到4个小时，呼吸和念头都停下来啊。那是第一次这种情况，然后再到后来是逐渐的去出去参访，加上学习，包括元音老人的开示也在不断的去看，然后一直到去年的7月份，然后去做了一个黑观，就是自己找了一个山一个庙去。
你说的不是修行中心法？
齐老师，我是一直听元音老人的开示啊，但是心中心
法不是说听开示，我说是六愿宇宙心中心法。你说你打坐修行不是修的心中心法？
不是心中心法，齐老师，可以请问吗？
你心中心法签座修完了没有？
没有。
你就是没有修心中心法。
是的。
那我说的话不一定有参考价值。因为什么呢？我说话有局限性，局限于心中心法。你要不是心中心法，我跟这胡说没有参考价值。我在这儿，因为我以为你是心中心法那种打坐，我会照着那个说，不一定适合你。
您谦逊了，老师。实际上我真的是
这不是谦逊，我是实话实说。我说话有局限性，局限于心中心法。如果不是心中心法，我说的话未必有参考价值。
老师，其实我是想去见您的，之前也是一直有一些情况吧，一直耽误了，然后加上您的这个群，实际上我也是为了有一天去。
我没有到场呢，你往哪儿见呢？
在北京，
你创造条件也能见。你比如你来到北京，住到哪个旅社里，把我叫过去，这都可以。
好的，老师，我会去拜访您。
就这样见。你要是说我要是有到场，你到场找我；我没到场，你没法找我的。
那
正好我到你那儿去，你是没法找我的。
那好，齐老师，那就得辛苦您。然后到时候联系哪个师兄呢？是那个齐老师。
是这样，
北京的齐
老
师你能联系上，岂不更好？他都可以把我领过去，领到你那里。
轩师兄，赶紧说。
你要能认识北京的师兄，太方便了，那就。
好好，齐老师您慈悲，感谢。
轩师兄，我跟您说是这样的，咱们每周六呢有聚会，老师会去，这周六就有。您要是周六呢方便的话，可以参加线下聚会。
可以，那我周六到，师兄啊。
然后呢，你看您进在哪个群里边，你方便说吗？
大碗茶。
大碗茶，你这样，你跟朱文联系，朱文会帮你登记。还有会发那个登记那个帖子，就是今天是周日还没发，估计周一周二周三的就该发了，你填那个表登记就可以，然后告诉你弟咱们在哪儿聚会，能见到老师啊。
太好了。
你线下这些问题再请。
我都聚会了。今天是周日吧，今天上午都聚会了。
下周六，齐老师下周六。
我提前到，师兄，我坐，如果坐火车的话，应该坐到哪个站离咱们的精舍会近一些？
其实北京挺大的，都差不多。你一般情况下你会到西客站和南站。
好，那行，师兄，那个麻烦您，然后也辛苦齐老师回复。周六见。
好嘞好嘞。
您说，师兄，我在听。
其实老师不是跟你谦虚，是这样，佛法的修行的方法呢是这样，谁开发谁治理。就是你一个修行方法 你比如说你要参禅，你应该找一个专门参禅的一个师傅去请教。然后呢，齐老师一边，你比如说你要请教他的佛经，讨论经典，他如果说看过研究过，你真能讨论。但是修法这方面确实是不好方便说话的，这是负责人的说法。那种不负责任的，比如说他不参禅，但是他乱指点你，这是害你。你应该找一个说为了想修心中心法，那跟齐老师这边请教和学习是没有错的。如果你之前是参禅，那你应该找一个参禅的师傅，因为修行的那些打坐的那些坐上坐下那些，他的方法不同，你应该找一个过来人。但是你要讨论佛经、讨论教义、经典这些呢，或公案，你可以跟齐老师聊。其实齐老师没有说不愿意跟你回答，确实是谁开发谁治理，各个法门的修生坐上坐下还有这个好多细节不一样。
嗯，我明白啊，师兄，感谢啊。
好嘞，
老师，我刚刚掉线了。
哦，是掉线不要紧，现在上来还继续做，没有事。
好的，老师，太感谢了。就是呢，老师，我那个昨天跟魏老师交流了一下，然后魏老师跟我说那个舒服的话不要去理他，然后就我今天打坐的时候我感受到舒服了，我就有意识的去持咒，然后光照咒语，这样做对吗？嗯，
你说有意识的怎么了？
就是持咒还有光照那个咒语。
坐上啊，你说的是打坐，坐上就是要
持咒
的。
对坐上
就是要持咒的。你以为坐上持咒不对啊，坐上持咒是对的啊。
哦，对的。那我以前可能就是有一边坐，有的时候一边跑神了，没有持续的在持咒。
应该持咒。
哦，行，那老师行，那就这样坐下来了。嗯，继续坐好。
就这样坐下来。
好嘞。
李师兄你那个坐上说你是跑神了，走神了。有其他念了，你是故意的吗？还是说不经意的？
不是故意的。
等会儿，我跟您说，如果是不是故意的，他是起的妄念是这样，你还是就继续持咒，不要怕自己起念，不要埋怨自己起念。
好。
你只要是坐上不主动的胡思乱想，不想去想吧，然后你再持咒。
那没有。好嘞。
你再持咒，妄念来了，你继续持咒，这样就可以。
好嘞。就是经常有一些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事情。
不，你这孩子不是管这，不分析他，不只管持咒，就是说除了持咒以外，你没有主动去打妄想，他来了，你再去持咒。
好，
也不要埋怨自己，也不要埋怨自己说为什么起念。
好的，行，那我明白了。
哎、
那还有老师，我最近经常听到有师兄在说开悟。那我对这个很懵懂，然后不知道什么事情。
这个我这个是这样，你看老人写的书就行了，看书。
哦，好的，可以。特别感恩。
你看《略论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开悟。
好的。《
略论明心见性》，你就知道他是开悟了。明心见性就是开悟。
好的，特别感恩老师。还有感恩师兄，那我现在没有问题了，特别感谢。
不客气，感谢老师。好嘞，那就关麦吧你。然后那个陈师兄，您排队行吗？陈师兄，下一个是那个平顶山的曹师兄，请问齐老师，关于第三印帮人治病，是不是不用盖黄布？
盖，这都全是心中心病，不管你干啥都要盖，没有不盖的道理。
好。曹师兄听到没有？听到给个回复在聊天区。嗯，他说知道了。好嘞。提问这算讨论的。虎师兄是这，那个呼吸停三个小时，这个没有强调过这种说法，就是老人说一定要追求这个，但是有可能，因为你要入了那种深定啊，那种或者那种，那叫什么？阿罗汉啊，或者是就是小乘那帮有果位的人，他们入定，那入得很深的情况下，你甭说呼吸停止了，你忘了玄奘去印度的路上还是回来的路上，我忘了，说看到一个有瑞相的地方，结果他那说，他说跟那帮 就是队伍说哎那一定有高人，就去看了，结果呢在土堆里边刨下了一个打坐入定的，这尸体都快风干，都风干化，那尸体都快不行了，那个身体他就给他敲引磬出定。然后那个人一开口就给吓他们一跳，让他们很惊讶，说是某某佛入定的，等释迦摩尼佛出世，然后呢三藏法师就告诉他，你别等释迦摩尼佛出世，释迦摩尼佛已经入灭了啊，已经又圆寂了啊，这么那我再入定，我等下一尊弥勒佛，你别你投生吧，让他投生到什么什么串什么这砖那瓦的那个忘了你怎么描述的，就是那个后来那三车法师嘛，就是他们入定入得很深，但是不是咱们追求的，那是神话，那不是神话，那入定不是三小时成就，
这不是神话，这是玄奘法师遇到的，咋会是神话呀、啊？
对，这是有记录的，而且呢，
他去西域路上遇到的，
嗯，
就是后来
还有一个是。
后来三车和尚
的啊，
对呀、啊，后来就是宣道法师的弟子了嘛。
嗯，还有一个事回雷声跟你说，那个我记得是齐老师是以前在皇上身边还有一个禅宗祖师，忘了叫什么了。有这么个典故，就是皇上呢跟那个大祖师，他应该是个国师，也是咱们禅宗的祖师，去野外打猎，突然呢在一个古树丛里边，就是一个树老化了，已经空洞了。然后呢里边有一个僧人打坐，这样呢敲引磬给让他出定给叫起来了，请回皇宫。然后呢皇上其实也不是，皇上也是清新佛教，但是他不明理吧，不知道哪是正修行，他就认为这种打坐的功夫呢可能国师不太行，就认为这种打坐功夫才厉害，就想让国师呢那禅宗祖师呢跟那个这个过几百年的这个人出定啊，应该是保智功，对，保智功，让保智功跟那个打坐入定几百年几千年那个这个人 PK 一下子。后来呢就说放了一池的水泳池嘛，里边有很多漂亮的美女，你看美女在水里玩都失身了，就是这闺女色诱惑这一块很强的，那保智功呢就跟那美女一直嬉戏啊，一直玩得很开心，也没有什么事儿。但是呢那个僧人呢一开始还能坚持一会儿，后来呢就不行了，他对于这种境界他受不了是他心理方面受不了，他那修这个定是死定啊，不是咱们说的楞严大定，也不是说老人说那种定，所以呢他就是哎呀就是败下阵来了。后来呢皇帝也明白啊，啥是正修行，就是你知道不，回林师兄，就这种啊，其实这两个其实多案例还多呢，就这种案例呢挺多的，在古时候他能定几百年几千年，嗯，有大有人在。
功夫很好，遇事凑不过。
对，他那个不是正修行路。其他师兄看有没有跟老师要提问的，听您说吧。
啊，就是刚才那个岭山的曹师兄他说这个第三印治病，这个治病是不是起用啊？我记得是起用法是不是都不盖手印呢、啊、
要是老人说的就以老人所说为准，我说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你这使用的都要干什么？我这老人说过吗？我不记得。
我现在也找不到出处了，等了找到再说吧。我
其他师兄呢？还有没有问题？
我想问一个问题。
哎，你跟老师说吧。
嗯，师傅好，师兄
好。
嗯，我想问一个。那个师傅就是那个中有救度上有一段，那个在那个轮回中有一个是那个就是我们这些身体啊都是幻化的，就是如幻，就是我也忘了那一段怎么写的，就是安住本人，安住于本人，安住于自内正智，就是安住于本源上。如水注水，就是就像我们那个修行的那个我要不我拿那本书去吧，我看看，我给师傅念一下这一段，然后我再根据我的修行实际情况对症一下。
对证一下我的认知。
那你念吧，找到书了。
嗯，我找到了。
念吧，我听着了。
啊，行，我念念，我念念啊。要不别的师兄们先问着，我先不要啊，找到了，找到了。这是就是。那个关闭一切法，即是我自心，此心即是空，无生无断灭，就是如是观想，将心安住于无所作之本然界中，譬如注水于水，自然和合，安心于本源上，随其自然，游戏其间，坦然处之，于本来不争执中，如如不动。嗯，就是就像他这个中游救度这里边话，我想运用到咱们那个修行现实生活当中，我修行心法里头，就是在平常当中，就是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所有的境界，所有的就是事项都在安住于顺其自然，就是那个就像注水于水一样，自然和合，就是也就是说的。我们修行当中的随缘起现吧，师父，我像我这个认知把这一段给生活当中的这些运用到生活当中，是这样吧？咱们心中心法，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做的对不对，不是一念不生，不是我老我。
你刚才念的是中有吧？
啊，对对，嗯。
你是把中有的扩大到你修行里。
啊，我中有的时候不是就这样，认识本来。我在咱们修了心中心以后，就认识本来了，在中有里头就用不到这个，也就用不到这个了，是吧？
我还没听懂了，用不到啥？谁听懂了？别的人给你发发言也行。
我说不明白呀，我也说不明白。
他想把中有中的导师用到指导自己平时的修行、日常生活啊，像这样。
啊，对对对，这个事情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导师，这咋回事？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咋能用？这长都不是一码事，是吧？
嗯，
你看着是不是？他说的很有道理，是吧？那一段话我刚才没有仔细听，是不是说这个把中有说这个话用到修行？他说的修行也可以，是不是？看看那个话，我没有仔细听他念那个。
黄军，你念一下行不？
啊，好吧。
这个是导师十九闭塞开门第五步、
哦、
然后前面省略，他主要问的是皆乎观彼一切法，即是我自心，此心即是空，无生无断灭，如是观想，将心安住于无所作之本然界中，譬如注水与水，自然和合，安心于本源上，随其自然，游戏其间，坦然处之，于本来不整治中，如如不动，则四生胎门决定能闭。没了。
这不是说的是投胎的事啊，这不是中有救度了吗？
啊，这是中游救度里边认识本来了之后就不用那个投胎门了，就那个如如不动，顺其自然吧，就像游戏期间就像水一样，注水于水，自然和合了，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当我们修行心中心，就是这个时候他是没有证到本来，在这个中游当中有人救度他，这是认识本来。就是师父，我们在修行心中心以后，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不也是这样，注水于水，自然和合，安住本来，安住在我们那个自性身的一念不生了。
你连续修一心中心了，连续修心中心了，你要连续修心中心不用费这劲。源于老人关于心中心的修行说的很多，多看老人的书吧。
我师父，我是到了这一块了，我是到这一块，就是每天，因为我每天看书听答疑吧，听的都是老人的讲解，还有那个师父的开示，我这个书本上大概我都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在运用的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这样，自然和随缘游戏期间，自然那个随其顺其自然。
那不很好吗？怎么了？
嗯，你说这样很好，就是这样，
他可要的答案了，你可给他一个，齐老师，哎呀，
哦，
他就等您这句很好呢，
哦，啊，好吧，
就是也不住在我这几这一阵子总是。 总是原来也就是我现在的认知跟以前的认知觉得又提升了一点，又不一样了。嗯，每天也在修行吧，也好像是也再加上师兄们给再加上老师还有师傅的答疑，再加上师兄们对我老师也开导，好像跟以前的认知又不一样了。
他说他在进步，在进步，进步很好。
就是又不一样了。我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也不执着那个一念不生了，也不管那个一念不生了，就是顺其自然，就像这个中游里边顺其自然一样。虽然度日吧，就是这样，想怎样就怎样，也心里就安然不动，如如不动的那种状态，就总是安住在这种状态之中。我说的对吗，师傅？
齐老师给他个对吗？
他是这样，他要是拿这个做例子比喻例倒是可以，因为不是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想的啥。这样咱们都按老人所说的吧，我都说的不一定对，不参考，我也说不好了，拿这个说啥了。
你刚才说没有住那儿，你住在进步上了，住在认知不一样上了，住在要一个对。
就
齐老师说这样很好，要说你对你才安心。
我那也就不说对与没，也就是没有对与对，反正就是每天。
哎呀，不是说这个事儿，是说什么呀？老师说了，你说你对，说你这样没有错，说你这样很好，你才能安心。实际上你说那一段中有那一段，那个你能相气是，但是我觉得很奇怪。你如果说见性这个事儿不迷惑，本身不是说现实是现实，然后把这些道理融入到现实或落实到现实上面，好像现实就是真的，然后道理告诉你不是真的，然后你把这个道理落到现实上面，不是那样，是本身是虚幻的。
嗯，
你一旦就认假为真了呀，然后呢再放松，再别较真儿，这叫关照。好像你刚才说那意思说，哎，看到这句话中一句话很香气，然后我要把它落实，那我就很奇怪，那你之前一直没落实吗？难道你之前一直就是现实就是现实，修行是修行？
以前也落实了，以前也是在这样落实，但是我觉得现在有点落实有点深一点了。又着相了，又着相。
不是说找性，不是说着相的事儿。你看啊，老人说那些词儿，虽然没用这中有这个词儿，但是说的是其实意思是大差不差的。我的意思是什么？你刚才那个观点我听起来很匪夷所思。你说呢，把这个落于现实生活当中，其实这个就怎么说，就这样本身就是他换的。然后呢你又说把这个道理落到现实生活当中，那意思就是说你有背后有一个逻辑啊，这一切现实生活不是虚幻的，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回事？
我觉得我琢磨着也是虚幻的，总是每天住在这个虚幻里。哎呀，算了，也不是住在虚幻里，就是也不管他，就是那种状况。哎，我怎么说啊？我再想一想。
不是说怎么说，别找正确答案了。
嗯，
就是你看齐老师总说关照，刚才放视频时候就是答疑之前放视频，齐老师不是视频中也说吗，关照呢第一步不是去妄，第二步是显真，不是关照是去妄显真，不是看念头。再看说多好啊，就是说去妄显真，然后你这边呢不是去妄显真，是什么呀？是要把一个道理落实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就是在修行的时候，不是就是在这个事儿上在磨练吗？你现实生活当中不就是通过这些事儿，有事儿才能修啊？这事儿要透不过去，不是白修吗？
那你这样吧，你先透一透吧。
嗯，我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哎呀。那个师兄，就是我呢，总是其实也没事儿。你要说吧，我也没事儿，但是心里边有，总是梗着这么有一个事儿在梗着这儿，也说不出什么事儿来，总觉得自己有问题的是这样的呀。
所以你跟齐老师老要一个对，齐老师说你很好，然后你就哎呀这样很好，那好我保持。然后呢问老师这样对不对啊，说完对以后又很开心，怕自己错喽。其实啊你真正说要非得要谈对错，不是不能聊，就比如说你怎么样做对啊，就比如拿关照吧，咱们关照是正行，关照是最重要，打坐都是为关照服务的。
嗯嗯，
六人一路为关照服务的。然后呢你就是用白话说，就是平时呢对于这些用套用佛的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旦不是应无所住了，有所住了，较真了，当真了，烦恼了，然后呢能关照到，能察觉到，能叫那个警觉心，能警觉到，放松一点，别较真，心里一下就好像就那个那千斤就卸下来了，那万斤重千斤重就卸下来了。
嗯，
就这样，不用再添油加醋弄得很多花样了。
我也是，我这个坚固的执着怎么就破不掉啊，这是咋
没让你破执着，你看你又去了。然后呢你可以说，你比如说进步很好，你不要进步，不要很好。
我这个千斤就像师兄说，我这个千斤重担总是卸不下去呢。嗯，好吧，我就这样吧。
哪有千斤重担啊？这会有一个千斤重担咋回事啊？
总觉得自己很执着，很执着。
要执着，不要执着不就行了？
嗯，好吧，谢谢师父，谢谢师兄。
嗯，别谢，你别着急说就这样吧。你比如又影影绰绰的感觉自己心里梗点什么，会有又觉得自己执着了。
嗯，对，总是心里。
它只是一种感觉来了，你也不要对抗它，不要讨厌它，因为你讨厌它对抗它是继续在相续，继续在打这个网念。
嗯嗯，
别理它，就执着了。其实你当时没有执着什么，就你那个劲儿啊，好像自己在影影绰绰的。什么叫影影绰绰？就是模模糊糊的。哎，其实啥也没执着，有一个疑来了，那个疑是不是又在自己又在执着？你这个念头来了以后呢，你这个感觉来了以后呢，你别理他，你不一定执着什么了。
对对对，就是老是这个疑点，老是破不掉。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你不用破什么，你看又来了。我跟你教你的方法，刚才分享的方法是什么？你发现又自己执着了，你不用说放下这个执着，你不理他，你不跟他对抗，不让他相续。这个想法，我这个感觉。
嗯，我就是有个事儿吧，我就是非想要讨个明白，我明白不了，我就放不下，就是这样，这就是较真儿。
那你鉴定这儿还是应该，就是说看看，
嗯，
鉴定方面，你那个有些时候，我是觉得不用考虑着急说，先不理这个事儿，你多推敲推敲也没有什么问题。
嗯。
主要是在一块儿，为什么我又提这个事儿？因为刚你说让我觉得很奇怪，你就说把这个落出于现实生活当中，难道不是应该现实生活是没有一个现实生活，本来就是没有什么现实生活这个事儿。然后呢，那个道理呢，只是说让你相气的，结果呢，你原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然后道理是道理，我要把道理套在现实生活上，那你刚开始关照，还没有真正，还没有到去妄显真的一步，还只是去妄。
嗯嗯嗯，好吧。好，谢谢师兄，我
先
下麦了。
刘师兄刚才开麦了，您说吧，没有排队的。
老师好，那个主持师兄好。是这样，齐老师，就是这个实体座呢，就是在座上他总要排气，然后排气。齐老师，
长了多少座了？
我看看现在四十来座，四十多座。
哦，刚开始啊。
嗯呐，然后我就在排气的时候，我就说这咋能这样，我就心里。
你说这排气，你说排气是不是放屁啊？
嗯呐，就是啊。
哦、你别不要回避那个放屁那个词，你一回避我就可能误解，我不知道咋样排气。
我就心中愧疚你知道吗？我说这咋在座上这老放屁呢，我就心这心。
不要紧张，不要理他了，没有啥事。
哦，那就
不用，不就是不用去刻意的去提这个事了，不要理会这些事了，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
啊，这两天完了又打饱嗝，我说我来问问老师吧，那我就不理他就完事儿了啊。
对对对，不要管这个事儿，不要紧，不用理会。
还有一个秦老师，就是这个耳朵，里滋就滋响，就是明明就什么这个外界什么声音都没有，这耳朵就滋就那么响，这刺耳朵那种响，我这也是什么正常吗？
你看，还是那个答案，你别理他，
就不理他是吧？
不理。
哦，这耳朵这响的，这刺耳朵叫你，就是就外边其实啥声音都没有，就这耳朵就好像听到那个无线电波了似的，我就感觉很纳闷，我说这怎么了这是？
师兄，你还在理？
那就不理他了，就完事儿了嘛，就是吧？还是就。
因为什么嘛，师兄，只管持咒这个事儿是最终解决方案。只管持咒之外呢，一会儿打呼噜，有人睡着了；一会儿放屁，一会儿呢像您这样磨牙，一会儿呢像这样有什么耳的电波，一会儿又打嗝，一会儿又这那，太多了。只要你不是主动，不是故意的，再回过来继续嗡巴拉巴拉，仅此而已。只管持咒就是不理会其他的任何花样。那都数不清的，一人一花样都不理他，就巴拉巴拉。
OK， 明白，那就只管吃肉了，那这就只能这样，真的是理不过来，不偏。
对你这是四十座，四百座的时候还有其他四百座的花样都不管。
哦。
但是有病呢，看大夫。
嗯。
有病别不理，有病看大夫。那但是座上还巴拉巴拉。
理解。好的，齐老师，那个主持师兄，我没有问题了。好的，谢谢。
哎，对，我问一下，就是像他说的这个耳朵响，好像不大常见吧？
啊，这个还相当常见。
哦，相当见，我还以为。
没事，
没事的不太多，都有事儿。大部他们都知道不理会，所以个好像他不说都好像没事。
感觉都在这。
哦。我还寻思这种是不是耳鸣要去看看啊？不是啊，知道
了。哎，没关系，不放心可以去看看看，挺好。
哦，
去看耳科。嘿嘿。
嗯，
行。
要不看呢？比如说方女士，这个事儿对于你来说就得去看医生，为什么？不打消你的疑虑，或者万一真有病呢？你桌上可能老惦记，哎，又响了，巴拉巴拉，哎又。他到底咋回事？森巴了，森巴了，
都是没病啊，也可能真的是耳朵上毛病。
对，
看耳科是对的，
你去看一看。
因为你说这个，排气这打嗝好像都看书上都有写过嘛，但是耳鸣挺正常的呀，因为很多人有耳鸣，你平时时候听不见，你打坐的时候入境了，可能能听见自己耳鸣，他还以为好像这种无线波，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寻思
不要紧，人看医生，医生说没毛病，你就放心了呗。
对，
嗯，
其实我刚才这个演那个东西，我表演那个东西，主要是为什么？你座上啊，总是嗡巴拉巴拉，刚吃肉，又在担心自己耳朵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再森巴拉，这肉都没吃完呢，又哎呀，那到底咋回事啊？老桌上琢磨，你干脆就别琢磨了，好好吃肉，坐下赶紧去看大夫，请假，去不上班了，先去看大夫，完了呗，把这疑虑打消。
对。就像刚才说，你反正你有疑虑就先去看医生，医生说没事啊，这个就不用管了。
对，
医生说没毛病，你就放心了吧，就不用管了。
对，那还吵起
来。哎，齐老师您好，我这边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啊，您好。
啊，我这边也是这个初学，现在刚做到这个第二页。这两天早晨打坐的时候，就是想确认一下是不是属于昏沉，就是沉一会儿咒呢，然后就忘记了自己在做什么，然后过一会儿哎回过神来以后发现这个咒也停了啊，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手印呢也是从这个
胸忘念，在你这种情况下看忘念是不是在打妄想，看这个
对，有的时候可能反应过劲儿来说，感觉好像跟着某一个念头，但其实也记不起来是跟着什么念头走。
我要是老是说过这个，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
你手印散没散，师兄？
手印是没散，但是在有些比如说可能有一些时候这个手啊，它就会从那个胸口这比如说往下倾斜一些。
这个东西吧，它手印放上这个就不往下倒了。你是倒印你说的。
对，类似于倒印。老师那我这个怎么去比如说知道自己这个是属于比如困了睡着了或者昏沉呢？
这个是这样，你这个手印不散，你别让它倒，你提起咒语，这个有的时候啊，那个入定啊，它就像睡觉，最初的入定就像是睡觉，睡觉手印会散掉。
哦，明白，行，对，我这个其实就是就是不太确定自己是一个什么状态，所以
确定你手印不倒不散。不能确定啊，入定不是睡觉，睡觉手印会散掉，这话说了还不知道，还不能确定啊，就以这个原则去确定啊。
好，那就是没散，明白。
没散那就不是睡觉。
有妄念有没有？有画面或有声音没有？
对。
有一些时候是我知道他是跟着可能跟着妄念走了。就没有画面没有声音，但是我感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好像这个想法是飘到哪儿去了，就好像把它找回来一样。
徐老师他还有画面有妄想呢。
是啊，那有那不有可能可能还不赶快提起咒语。
嗯。
行。
有妄念正应该提起咒语。
嗯。
好，老师那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可能在有一些时候打坐的时候好像就是自己念一会儿咒语，然后这个咒语其实停了，然后感觉就是不太想念这个咒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老人说过，妄念打不动了，咒语取不动了，这种情况。
啊、哦、啊、哦、，OK。
手印不倒不散。
好的。
放下咒语，安然入定。
行，明白，谢谢老师。我再做几天。
师兄，您问某个老师打招呼。
哦，秦老师好，我是北京的。您好，您好。啊，我也有一个问题，我是现在打300多座，目前呢就是每一天就是一座打3个小时。我现在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打到后来之后，有的时候就觉得也是这个咒语就抓不住了，就念着特别费劲。就是刚才您跟那位师兄讲，就说持不动了，就是手印。
你妄念打不动了，重点放在这咒语这儿啊，重点放在打妄想不打妄想上。
我那个时候就是打不动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念，就是说，哎呦，我有没有妄念？我又出现这么一个念头，因为在那个打不动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妄念。那这个时候我就有一种念头，哎呦，我有没有妄念？我
自己有妄念不妄念，不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妄念咋会不知道？有没有？咋会不知道啊？是别人有没有妄念，你是不知道的。你自己咋会不知道啊？
那好像就没有，因为我就一出现这种情况之后，我
就
知道
没有。为啥要好像啊？好像干啥了？
我是这样一种情况，我就说就觉得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妄念我就打不动了，打不动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出现，哎，我有没有妄念？我是不是还得要提？
就你这个想法就是妄念了，你还要找着？
嗯嗯，
这个想法不就是妄念吗？
是，就是我现在的疑问点就是说，
还不赶快提起咒语啊？有妄念还不赶快提起咒语啊？
啊，提是提，所以我就是这个就一直是就是持咒，嗯，反正就是这感觉我就掌握不准，就是持不动的时候我就有这么一个想法，我有没有妄念？我
哪是持不动啊？你有一个想法就是能持动。
哦，
妄念打不动了就没这想法，有这想法不就是能打动啊？还叫打妄想？就那个想法不是打妄想吗？
是。
所以那你咋能说是打不中啊？那打不中，那我、
那我是，那我就是对这个打不动这个理解可能还是就是理解不清楚。
他就不是妄念打不中，根本就不用理解。
嗯，
那是直接感受到了，哪能去理解呀、啊？ 有没有妄念，你直接能感受到了，不用去理解一下。
嗯嗯，好的，齐老师，那我再继续吧。好，谢谢齐老师。
是不是刚才我说的有啥没说明白？我说有没有妄念是直接能感受到的，你是不是这句话是不是我没说好，或者是不清楚？直接能感受到，不用去理解，这个话说的不对吧？
对，我理解，那就是我在打妄
念。
嗯，好的，谢谢齐老师，哎，感恩您，嗯。
皮大师兄看可以开麦提问哈。
皮老师好。
您好。
嗯，我要问一下，就是不在上座的时候，如果起妄念了，就可以说巴拉巴拉嗡巴拉，是把整个全说了，还是可以提一个简单的就巴拉巴拉就把那个打过去了？
我们说的持咒都是说的坐善嘛。
啊，那坐下的时候我是说。我说的是
坐下观照，坐下哪是这事啊？
不是观照，观照的时候要起妄念了，就是那个比如说起个恶念了，然后这个时候就要给他截断的话，就直接说、
啊、截断啊，再去再断，那是观照
啊，那也是观照，我知道。但是这个咒可不可以就是干持个头，还是持一个完整的？
你说这个我能听，你说的意思是用持咒的方法去关照，当然关照可以用持咒的方法关照、
啊、
不是不可以。
是持全咒还是持一句话也可以？
我持咒是啊，持咒是不管你干啥，不管是你有妄念没妄念，一直坚持持咒，坚持这个咒语，这叫持咒。我们呢有了妄念了持一句咒，妄念停了就不持了，那不叫持咒，那叫关照。
嗯、啊、明白了。
持咒是坚持咒语一直不停，这才叫持咒了。你用持咒的方法关照截断妄念，妄念断了它就不持了，那不叫持咒，那叫关照，不过是用持咒这个方法关照而已。
嗯，持咒的关照，持咒关照可以持全咒
了，没有妄念截断以后就不持了，这就是关照，这能算持咒、嗯、持咒是坚持持咒不断，那才是持咒。
嗯嗯嗯嗯嗯，明白了明白了。嗯，好，谢谢齐老师。
下一个师兄可以开麦了。
索师兄问明白了没？明白了吗？我觉得好像
就是你持咒不是坐上持咒吗？他说的坐下持咒，就是说的坐下那不就是观照吗？观照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持完整的咒了？就截断它就行了吗？开口就截断的了不就行了吗？就巴拉巴拉
吃咒了，
就
截
断。对呀、啊、截断的不就不吃咒了吗？那就用巴拉巴拉真巴拉就截断了吗？
这
是意思吗？
观照就叫观照，这不叫吃
啊。对，这就叫观照嘛。
坚持咒语不停，吃咒就是坚持咒语不停，那才是吃咒。
嗯，
明白了哈。啊，
那你帮我解释一下，我来听听呗。
说的对呀，就你那个不叫持咒，那只是就是观照，你妄念起来了，你用咒语把它截断，你管它是、
啊、对，嗯，我说的那意思是，嗯，对，观照就是可以一句话就打断那意思就行了，观照对不？
对对，
啊，对、嗯哎，那我明白了，嗯。
师兄，您现在修多少座了？索师兄，
我现在修到179。
是这样，就是观照呢，嗯，有好几种方式，比如说，断，或者是呸，或者像你说的嗡、
啊，
或者是嗡巴拉巴拉、
嗯，
就是你用任何方法都可以，它是一把刀，把你的妄念给你喝断、
嗯，
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你现在是170座，等你到300多座、400来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到妄念的时候，它自动就化了，就不用非得说。总要提起咒语，或者说断他一下，或者说再喊他个呸。
嗯嗯嗯，
会不一样。
嗯，
都是借用。
嗯，这个我明白了。
嗯，好嘞。
好嘞。
徐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刚才做的时候，念着念着。刚开始因为我这个莲花我是昨天我们那个师兄让我先开始嘛，我打第一座就是手那个手一直有气在动， 感觉很强烈，而且我念那个
做莲花印的。
对，而且我念那个咒念有中途有一段时间念不出来了，然后好像是后面起了个妄想，然后才能念出来。
你说的是六字大明咒四谛观音法。
是。
念不出来不是很好吗？怎么了？
哦，就是。哦，我还有点疑问，确定，因为我最近才刚开始打，我打了，我前段一共加起来没十天吧，我前两天我是自己在那瞎打嘛，反正理论还是一切不理，然后就是当时吃的是阿老师嘛，就六字也是六字，就自己在那，但是打了几天，刚开始我不是一个小时嘛，后来加到两个小时。后来两个小时我觉得时间挺快，说加到三个小时，诶，突然就感觉这个力量增强，你不需要刻意关照了，就不需要刻意关照，之前遇到什么事情还要刻意，而且很多小事你关照不出来的，发现这个力量加强之后你不用刻意关照，然后就那个关呼吸，就肚子永远感觉在呼吸呢感觉，然后什么事你就是非常清晰，就自己化掉了，不用你分什么了，就是了了分明嘛，而且比之前更清晰。
就六字明不光呼吸啊。
对，就是肚子那块感，就是我感觉我之前那个关照，现在如果看之前的话，之前那个
关
照不够绵密。
我们说关照不是你说这意思啊，我不知道你是咋回事，你是没有修行的那个。
哦，还没有。最近打过了几天啊，然后发现这个对这个绵密有进一步了解了，就现在说话也在保护关照，其他疑问倒没，我刚念不出来，我感觉我也不昏沉，我觉得这个精气神很好。
师兄王师兄打断一下，不好意思啊，是这样，您说那些好多跟修心中心法无关。
哦，
第一个观呼吸没有关系。第二个，说话的时候还在关照，不用这样，说话就是说话，说话跟关照不要联系。另外呢，说绵密，不管绵密不绵密，你先不操心那些绵密不绵密的事儿。
对，
就是可能之前也接触过佛法，修过其他法门，有一些其他老师说过的一些法的痕迹，但可能跟修成心中心的细节和要求不一样。您先别往上套，把之前的忘一忘。
好，
不管肚子，不管呼吸，不管它绵密不绵密，就是心中心的关照，可能您不太了解，但是呢，也不用先去按照之前的一些理论去套用心中心的关照。心中心的关照不是说落在一个观上，说眼看着什么，说感受什么，跟它没关系。
好，那我自己再做，然后我多看看这个。原老人的讲的，然后我再听听各位。
对，因为王师兄刚您说理论您也没管，其实您现在应该看看老人东西，应该管一管理论。
是，
了解一下心中心法跟您适合不适合。哎，
好，那我先听一听。
哎，
谢谢两位。
哎，不客气，感谢齐老师就可以。
好，感谢齐老师，感谢魏宁。
哎，不客气。好，
我先闭麦
了。没问题了是吧？
没问题了。
哎。于师兄，
好的，师兄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几天白天的时候有一个状态，就是有点像脱开的状态，一瞬间就是像跳出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是这种状态持续了，就是这种状态，就是我知道它是一个境界，然后我在这种状态打坐的时候，然后我就持咒有点持不住。然后我就当时就是打坐的时候就想着，那本来是现成的，我为什么要提个咒语啊？我不知道是我哪块不对呀、啊，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
你就不要再持咒了是吧？
我就
你刚才讲了那个你不持咒的道理
啊？说什么？齐老师没听懂？
你是不想持咒了吧？你是现在讲了一个不持咒的道理？
啊，
对不对？我说过的，
我明白了。
你是我就是你的情况，你知道啊？你是不想持咒了是吗？
就是， 我反正我当时可能是我起了个妄想吧，我觉得我这状态轻轻了了的，我觉得还挺好的。我说那我迟咒，我就感觉我迟迟就不想吃了，迟迟就不想吃了。然后我心里还想，现成的我吃什么呀？你说齐老师，我这种是不是又是头上安头了，起了个妄想？
原来老人怎么教咱们怎么学，咱们自己打上妄想了。
啊。
老人教的不是很具体吗？怎么修？没看明白，不会吧？
啊，会，那就是、
老人教我们怎么修，你没看明白，不会吧？看明白了吧？
就是还是心念耳闻，就是。
这老人教我们的呀，我们不按老人说的办，自己别出主意了。
啊，我明白了，我懂了，我明白，我自己又打妄想。
你老人说多了我也准。
明白。
师兄，你知道我咋看不？
啊，你说。
你在桌上打了两个妄想，然后呢，一直没有消散，现在也没意识到，好像刚意识到。
就是我意识到了，是我打妄想了，但我不太确定，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反正肯定是不对劲儿。
你该嗡巴拉巴拉。
嗯。
嗡巴拉巴拉，森巴拉森巴拉。
嗯，明白，行，感恩那个齐老师，感恩师兄。啊，我没问题了。谢谢，嗯，
老师好，
师兄，你跟老师提问吧。
嗯，我是潍坊的老师，我想，我不大好意思问，我这问题就是，我之前也曾经问过，魏老师，就是我是现在打了260座，我会在，这几天我会在打坐的过程当中。就是会想，都想着看看表，就是半个小时以后吧。
你把那表放哪里看不到的地方？那坐上哪能看表啊？
想看看，就老想看看几点。
看不到，你就没法看。
嗯。
看表不可以的，咋能看表啊？你可能有这个，担心这个表坏了，到点了他也不响。你别担心，弄俩表总不能一块坏，别担心了啊。
嗯，
放把那俩表放到了看不见的地方。
嗯，直接就把它放到看不见的地方就行哈。
哦，打不打看表哪行啊？
嗯，好，我这几天两三天了吧，老想看看，前一段时间也出现过这个情况，那个。嗯，后来好了，请魏老师解答了一次，就魏老师说了我，然后后面就我就给就不再看了，然后这两天又开始了。行，那我知道了，齐老师，好，谢谢齐老师。
同志们，咱还有五分钟，大家看还有问题可以跟老师尽快问，跟老师打招呼吧，高师兄。
哦，魏师兄好。秦老师
好，
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外境来了，就把这个关照给忘了，就是跟着外境走了，老是这种。
别跟外境走，就是关照。
是啊，他把关照给忘了，外境一来，关照就忘了。
阶段的就是关照，阶段你的外境就是关照。
就是忘了，没法忘了怎么截断呀？就是我比一个事儿吧，
警觉，如猫不警觉，如猫不鼠、
哦。
老人举了例子，如猫不鼠。
啊、哦，我举个例子，假如说别人问我一句话，我非要答5句话，其实5句话都是废话，自个儿也知道，但是就把这关照给忘了。
别人跟你说话，你打坐还说话呢？不会吧？
不是打坐，就是关照的时候，但是回到自己家吧，就把这关照就提起来了，就觉得就后悔，哎呀，我怎么说那么多废话呀？你说，就是遇到外境的时候，
说的啥呀？听懂？
其实，齐老师他这个是这样，他说的是一种生活习惯，不是修行，
啊、不是就是坐下关照的时候就说。
就好，您说这个，你知道我按照我的理解是什么？就平时老是想吃3碗饭， 吃完就撑得慌，老是想着下次就吃一碗或半碗就够了，结果下次还吃三碗，老师我很烦恼。
对，
这个你这个方向不是说关照，说的不是修行，关照说的不是这些事儿。你的意思是说之前呢有这个跟人啰嗦的习惯，你认为自己有点啰嗦，想不啰嗦，认为不啰嗦才是关照，跟这个没大干系，不相干。
那您不是这一天，假如说明天我出去了，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关照吗？但是一遇到外境了，他就把关照给忘了。
就是我听明白这句话了，但是你刚才说、
啊、
能一句话能解决的，最后说了五句话。
对，
这个不，
就是举这个例子啊。
这个不是，就算你真说了一句话了，也不是说关照成功了。
哦、啊，
跟这没关系。
哦、啊。啊，但是一回来就后悔，就烦恼。
还接着说，你就认为这是、
啊、
就是你以后说六句也不是没关照、
啊、
你以后从五句变成一句了也不是关照了，跟这没关系，你这是生活习惯的问题、
哦、怎么改啊师兄。
哎呀，齐老师我说的您听明白没有？
还说了你
他还问我怎么改，你这个生活习惯、啊、这个不需要、啊、不牵扯修行，你改他干嘛？你要愿意改你可以改，你自己感受点呗，但这不是修行。哎呀，
对呀，就是想不说话，说话不就生事吗？就想不说，但是又就忘了，一激动就忘了。
他说的啥不说话呢？
我就说就是说这每天的生活中，就是要不怎么老愿意独处呢，不愿意出去，但是有些时候不出去不行。
说话干啥事啊
师兄？是这样、
啊、
你误解关照了，你再看看老人的书如何关照，你再看看吧行吗？我都没法跟你说了，你就非得问我怎么改这个、哎、自己说话认为自己说话啰嗦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了、
啊、
这不是关照，这是你生活中的习惯。那我平时吃两碗饭，吃三碗饭，算不是习气啊？说的除习气是说你认假为真这个习，这个古史皆来的这个习气，是说的这个。
哦，明白了。
不是说你这平时说几句话，这个生活中的一些习惯，有爱说话的，有不说话的，有说话很多的，这都不碍着你修行。真正的说的关照不是这些事儿。就是别往这儿联系了，我都说不明白了怎么。
哦，好嘞好嘞好嘞，明白了师兄，明白了明白了。
关照不断的是你这种纠结的心态，你说一句也没事，你说五六句也没事，但你纠结就不对高师兄。
哦，我就是不想说嘛，回来就觉得哎呀给人说那么多
事。这事都已经过去了你纠结啥？断
是。是啊，想着明天就可别说了。可别说了，到明天他又忘了。
跟你说五句也没事儿、
啊，
你说一句也没事儿、啊，这事儿都过去了，断的是现在这种纠结的心态，现在就断。
哎，好嘞，
哎，
好嘞，好嘞，我明白了。
高师兄，你回去看看老人的如何关照，关照说的不是这些事儿。
是我现在眼睛不好，所以就没看书嘛，就老是每天听答疑嘛，我就是听那个什么，听那个心听嘛。但是现在眼睛
就是关照，不是断生活习惯，
哎，
不是断你这个人的性格。你说话多，你等你成佛的时候，你讲法的时候，你就是你可能不是你不只说49年，你说98年，这也是正常的。你有你的特点，到时候你这个特点成佛的时候你会发挥，这不是错。就说、
哦、
修行说的所说的关照，不是说你生活中的习惯，多吃少吃，多说少说，多穿少穿，不是这些。
嗯，明白了。
所以你刚才我就一直跟你说强调这个，不是这些，你非得问我那老师怎么改，师兄怎么改？跟你说不是这些，你还问我怎么改？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兄，感恩师兄，我明白了。
不感恩，不感恩。
不是我这人就非得让别人拿锤敲一下，自己就觉得惊醒了。要不敲这一下就明天还去那么做去，就是没有定力。一句话也知道，什么都明白，就是做不到。
嗯，
嗯，
好吧。
好好，师兄，感恩师兄，感恩齐老师，感恩。
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行。
那梁师兄说关照不是时时提的吧？不是时时提的，是警觉。如果警觉度不够的话，就练警觉。之前不是拿李师兄举过一个例子吗？他就喜欢干嘛的时候都再分点心，他就观察不着自己，他连关照那三步，甭说第二步、第三步了，连第一步都没有，他发现不自己往前连篇，他都不发现不了。这会儿我跟他说，我说你干嘛的时候先专注一点啊，你这样慢慢就能看到自己，比如说起烦恼的时候，贪嗔痴慢疑的时候，或者往前相聚连篇的时候，就能看到了。那会儿跟他说的是练警觉，其实他不是真正的关照，还是只是说练习关照。他都签对了，马上他还没有怎么警觉过，所以就是那个是练警觉心。其实打坐你们以后有体会，打七过后或打九过后呢，也不用特意的去警觉，你会发现那个念来念去的都能看到，嗯，但也不是看念头啊，不是看念头。我看好像是没问题了。什么？那这跟定力有关吗？有定力就可以不说，没有那么大的表达欲，这跟修行没有关系。杭州袁师兄没说吗？如果某位师兄未来不管做多少劫，他成佛了，他说法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咱们按定个不多不少吧，他说法49年，高师兄就说说法98年，那不是坏事，那是他的特点。就是说话多少，别人问一句他回答几句，这跟修行没有关系啊。说的这不是关照，不在这什么地方打转了。齐老师我看没问题了，哎，还有一个问题又来了。我给您念啊，齐老师。齐老师您好，请问一下，除了上座念心中心咒，平时念什么咒比较好？
不念咒语啊。你说的是坐下，坐下
是
关照是正经啊，不念咒语。
嗯。你看应该关照，小老师跟您说了，你要不知道什么是关照，看看书，看看老人的书。嗯，咱们后面的老师，就是齐老师下边那边的老下一代的老师总结过叫如何关照这本书，然后呢给总结起来了，你可以看看借用一下，别臆想自己的关照。刚才那高师兄就是臆想自己说的关照，认为自己好像他还是其实不一定是啰嗦，他认为自己啰嗦，然后他想改这个啰嗦，他把认为改这个啰嗦这个事儿理解成了关照，这就是误会。
关照哪能是改啰嗦呀？不会不会。
对，其实他不一定是啰嗦，他是认为自己啰嗦，他还不一定啰嗦。其实你知道不，光师兄，就你这种别人问一句你回5句，我认为你是有耐心，你是回答的详细。
哦，他是说这是啰嗦。我一句回我就啰嗦，说这个意思。
不知怎么关照，不知怎么关照说了，有一本书是总结老人的如何关照，是把老人在各种视频啊、各种书上解释关照的例子啊，给总结起来了。你可以翻一翻，借问借问。如果哪里看不懂呢，你照个照片或者截个图，然后呢你发上来，跟齐老师请教好不好？关照是这样，关照可别说关照，说关照说不好，这咋说呀？就怕让人讲关照，说你跟我说师兄说怎么关照，这咋说呀？关照不是多事，关照不是要做一件什么事，关照是
老人关于关照的开始说得很清楚，以老人所说的为准。
哎呀，张不开嘴，他怎么说呢？他是像你身上落个苍蝇，你轰一轰。就这种感觉吧，他没法打比喻，他不好说，你就看看书吧，哪里看不明白的上来问。
书放聊天区了。
哎，好，大家可以下载一下啊。你身上落了个苍蝇，你轰一轰；你脸上落个苍蝇，轰一轰。没有苍蝇的时候，你别老没事轰啊。所以有人说老时时提的关照啊，那苍蝇或者蚊子没到你脸上。你也不用老轰，你老轰他什么都没有，你轰他干嘛？那个苍蝇和蚊子说的就是贪嗔痴慢疑，说的是烦恼，烦恼来了，贪嗔痴慢疑来了，你轰一轰，就这个。但你没来的时候，没事的时候，谁没事到他脸上蹭一蹭啊，在胳膊上蹭一蹭，蹭他干嘛呀？只能这么强行打比喻，他不好说。在哪里买？没有的卖，现在不让发实体书。这不是光群师兄刚发了如何关照这个文件 PDF， 你点一下下载下来看电子的。张一彤，张师兄。大家没有问题了吧？行，齐老师是这样，没有问题了。您早点休息吧。
好吧，再见再见。
哎。